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月28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欧盟在 WTO 状告中共，美国要求加入；
解决俄乌危机，美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31号开会；
全球243个非政府组织敦促各国政府共同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
美国去年第四季度 GDP 净增6.9%，全年增5.7%。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全球243个非政府组织星期四发表声明表示，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在中国政府犯下暴行罪和其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背景下开幕。有鉴于此，这些非政府组织敦促各国政府共同外交抵制定于2月4号举行的北京冬奥会，并敦促各国运动员和赞助商不要合法化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份声明还指责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赞助商阿里巴巴、安联、阿托斯、可口可乐、英特尔、欧米茄、宝洁、三星等没有履行其人权尽职调查责任。目前已经明确表示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立陶宛等。全球243个非政府组织呼吁各国政府，无论是否参加外交抵制，都要利用这个机会展现出对中国各地人权捍卫者的具体支持。
独立的联邦政府机构周四发表了中共和俄罗斯等6个国家的互联网审查行为和数字威权主义损害互联网用户以及美国企业的报告。报告中阐述了中共政府如何利用一系列的做法来阻止国内外的表达自由，包括数据本地化、对新闻机构、娱乐行业和社交媒体的直接内容审查、鼓励自我审查的模糊法律、封锁虚拟专用网络以及关闭互联网等等。这份报告是国际贸易委员会应国会参院金融委员会的要求对外国审查展开调查的第一部分，重点关注影响美国企业的有关审查的政策和做法。报告的第二部分预计在今年7月份发表，重点关注这些政策与做法对美国企业带来的贸易和经济影响。参院金融委员会主席、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怀登和这个委员会资深共和党参议员克拉波在报告公布之后发表声明，呼吁美国利用贸易工具对中国等国家的做法进行回击。
美国27号表示，由于俄罗斯的威胁行为，美方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于31号召开公开会议来解决乌克兰危机。华府驻联合国大使格林斐德27号通过声明表示，超过10万俄军部署在乌克兰边境，且俄罗斯涉入其他锁定乌克兰的破坏稳定行为，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及联合国宪章构成明显威胁。他说，在我们持续不懈地寻找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之际，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安理会必须直接详查这些事实，并考量乌克兰、俄罗斯、欧洲及国际秩序的核心义务和原则面临的风险。格林斐德说，现在不是静观其变的时候，现在需要安理会的全力关注，我们期待31号能有直接且有意义的讨论。不过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对安理会所有讨论的决议都具有否决权。
在美国最高法院自由派大法官史蒂芬·布雷耶宣布将退休之后，总统拜登说他将维持竞选时的诺言，提名一位黑人女性出任大法官这一终身职位，这将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拜登说他还没有做出选择，他说他将在2月底之前宣布他提名的人选，而且他将与国会领袖们共事，让这位被提名的女士迅速获得参议院的确认。目前国会存在政治分歧，参院按照党派划线而势均力敌，副总统贺锦丽掌握打破平衡的关键一票。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周四说，我们还没有提及任何一个名字，我们还没有列出名单。自从1994年以来就一直在最高法院任职的布雷耶说，在最高法院暑期休庭时他将退休，这通常是在6月底或者是在7月初。 潜在的继任人选包括两位颇受尊敬的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法官。不过，拜登和他的行政当局一直小心谨慎，不说出任何具体名字。
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贸易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布鲁门瑙尔最近推出了一项加强美国国际贸易进口法的新法案，以阻止中国等非市场经济体以及美国知识产权观察名单上的国家的商品利用最低进口门槛进入美国。美国海关准入最低限度条款允许价值低于$800的商品无需缴纳税费入境。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布鲁门瑙尔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他提出进口安全与公平法的目的是对进入美国的小金额包裹数量激增做出了回应。这个法案得到了美国劳联、产联等工会团体的支持。繁荣美国联盟、美国制造业联盟、纺织业组织全国委员会等行业组织的负责人也发表声明，对这个议案表示支持。这项法案除了会影响到中国等国家的出口商以外，也会影响到像亚马逊这些进口中国产品的美国公司。
纽约市最大的华人新年游行即将在法拉盛登场。纽约法拉盛华商会新年游行筹备组1月27号在喜来登酒店举行新闻发布会。纽约市警局法拉盛第109分局公布了封街管制的路线与时间。华人新年游行难得在疫情中回归。皇后区区长理查兹与州参议员施塔文斯基当天亲临酒店以表示祝贺。由法拉盛华商会主办的黄历新年游行将在2月5号登场。游行路线将从上午开始封街管制，预计在下午2点左右，游行结束之后立即恢复原来的交通路线。法拉盛第109分局局长欧康纳表示，市警局将为法拉盛新年游行提供足够的警力，预计当天会有约150名警察在现场协助管制交通与治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欧盟在 WTO 状告中共，美国要求加入，请您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四，特斯拉股价暴跌了近12%，股价在一天之内蒸发了大约1090亿美元。特斯拉股价收于829美元，为10月14号以来的最低水平，也是当日标普500指数的第二大跌幅。在周三的第四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特斯拉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表示，公司今年不会推出任何新车型。管理层表示，其大众车型市场 Model 3的$25万版本目前尚未开发出来，并强调特斯拉在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方面的工作。此外，特斯拉首席财务官扎卡里·科克霍恩警告称，近期较高的投入成本可能会影响特斯拉处于市场领先的利润率，通胀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带来成本压力。对此，巴克莱分析师布莱恩·约翰逊表示，在谈到产品线时，马斯克从蔚来汽车转向自动驾驶出租车和人形机器人。虽然我们认识到机器人出租车是特斯拉看涨的关键部分，但我们对缺乏实体产品线感到担忧。
苹果周四推出的 iOS 15.4 测试版增加了一项新功能，旨在让 Face ID 可以让戴着口罩的情况下使用，而且不用 Apple Watch 进行认证。如果用户在设置过程中选择使用这一功能，将需要重新扫描你的脸部以获得 Face ID， 之后即使戴着口罩， Face ID 也能解锁机主的 iPhone。 按照官方的描述，在升级到戴口罩使用面容 ID 之后，开机就会提醒是否要使用这个功能，用户选择使用后会要求再录入一次面容 ID。 这次主要是记录使用者的眼睛周围特征，用于戴口罩时识别。为了让识别更准确，还可以让在此基础上录入机主日常佩戴眼镜的样子，但太阳镜不在此列。根据一些网友的实测，各种尺寸、颜色、款式的口罩，甚至连喷绘用的过滤面具也可以，只要眼睛区域不被遮住就可以了。 同时这个功能目前仅适用于 iPhone 12、13系列机型。从实测的情况看来， Apple Pay 也是支持的，同时有眼镜模式。为了确保准确使用上述功能的用户， iPhone 开机要针对眼部周围录一次面容 ID， 整体速度很快。
在过去的七年时间里， SpaceX 猎鹰9号旧火箭的一个剩余部分一直在一个非常宽的轨道上环绕地球，但是目前预计会在美国东部时间3月4号上午7:25左右撞上月球的远端，移动速度大约是每秒 2.58 公里，撞击的重量大约是4吨，这应该会产生一个直径达20米的坑，这提醒我们需要更好地照顾我们的深空垃圾。这个部件是2015年2月份从佛罗里达州发射的一枚火箭的一个部分，这个火箭为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射的一颗特别有价值的卫星 Discover， 这颗卫星负责监测来自太阳的太阳风，从而能更好地预测空间天气，留在围绕地球的极高椭圆轨道上。现在目击火箭的轨道将偶然地跟月球重合，虽然不会给行星卫星带来任何问题，但是这一事件确实提醒了太空界要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处理我们的太空垃圾，即使是那些远赴深空的碎片。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据美国商务部报告，得益于库存和消费支出的大幅增长，美国第四季度经济增长增速为 6.9%， 创下近40年来的最大增幅，也超过经济学家的预计。请听报道。
据商务部周四报告说，尽管美国企业面临因为大量患病员工导致的招聘减缓和产出困境，2021年第四季度年化增长率仍然达到 6.9%。 昨天报告的有关经济的其他消息包括，截止到1月22号当周，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总计为26万人，略低于预期的26万5千人，比前一周减少3万人。此外，2021年12月份耐用品订单下降 0.9%， 高于预期的下降数字。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运输订单下降了 3.9%，也反映出随着 Omicron 病例急增导致年中放缓。不过 GDP 报告也反映了经济在夏季产出大幅放缓之后的一个稳固期。然而疫情引起的供应链危机和工人短缺问题正持续破坏商业活动，美国面临的创纪录感染水平使很多美国人待在家里，削弱了一定的需求，并进一步扰乱了供应链。高度传染性的 Omicron 在短期内会扼杀经济增长，展望2022年第一季度之后，很多经济学家预计今年会有稳健的增长，因为通胀压力和供应链挑战都有望缓解，但通胀实际会减小到什么程度还不清楚。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三在央行召开的今年第一次政策会议后说，官员们已经准备好在三月份加息，以阻止持续的价格压力。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对经济的发展方式有一个预期，但我们必须有能力应对不同的结果，包括通胀率仍然在较高水平的结果。以上新闻由袁成报道。
欧盟周四表示，已在世界贸易组织就中共对欧盟成员国立陶宛实施贸易限制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天表示，美国将要求加入这些 WTO 磋商，以声援立陶宛和欧盟。请听报道。
欧盟指控中共对立陶宛实施歧视性贸易做法，并称这威胁到欧盟单一市场的完整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言人亚当霍奇周四在推特上连发推文说，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立陶宛商品和含有立陶宛成分的欧盟产品的歧视性贸易做法深表关切。欧盟执委会副主席瓦尔迪斯·东布罗夫基斯周四表示，他的办公室已要求在 WTO 就欧盟认为的歧视性贸易做法与中国进行磋商。这是 WTO 诉讼程序的第一阶段，欧盟代表其27个成员国处理对外贸易。 自从立陶宛2021年同意台湾以台湾名义在该国设立代表处以来，中共政府开始对立陶宛施加强大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压力，不仅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级，而且对立陶宛实施全面的经济制裁和报复。欧盟方面表示，北京对立陶宛的贸易限制措施，包括中共海关对立陶宛商品不予清关，拒绝立陶宛的进口申请，以及对欧盟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其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不得含有立陶宛的零部件。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今年初曾与立陶宛外长通话，表示在这场外交争端中，立陶宛可获美国支持，两国将共同应对中共经济胁迫。戴奇说，美国和欧盟都是民主市场经济体，在国际上有共同捍卫的核心价值和原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曾在不同公开场合表示支持立陶宛。布林肯一月份在与德国外长的联合新闻上说，我们对中国政府试图压迫不满300万人口的立陶宛表示关切，中国要求欧美企业停止使用立陶宛生产的商品和部件，否则可能失去中国市场，这一切只是因为立陶宛选择扩大与台湾的合作。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据俄罗斯当局周四表示，美国拒绝解决莫斯科围绕乌克兰提出的主要安全问题，但是双方都有兴趣继续对话，并没有关上外交谈判大门。请听报道。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四说，在华盛顿正式回应俄罗斯关于重新划分后冷战欧洲安全部署的建议后，莫斯科不会急于得出结论。佩斯科夫把欧洲大陆当前的紧张局势比作冷战时期，他说莫斯科需要时间来审查华盛顿周三的回应。他还说，美国和北约把俄罗斯的核心要求说成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没有留下多少乐观的空间。美国和北约周三都表示，他们已经应莫斯科当局的要求，对他在2021年12月提交的提案做出书面答复。佩斯科夫说，根据我们的同事昨天所提到的，绝对清楚的是，在这些文件草案所概述的主要类别上，我们还不能说我们的想法已经被考虑到，也不能说美方已经表明愿意考虑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在书面答复中，华盛顿基本排除了莫斯科在提案中提出的核心要求，也就是北约撤回他在波罗的海和东欧的军事存在，以及永久禁止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但佩斯科夫强调，我们不会急于做出评估。外界分析认为，克里姆林宫微妙的回应清楚表明，俄罗斯没有断然拒绝美国和北约的回应，也没有关上外交大门。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说，双方有希望开始认真对话，但仅限于次要问题。以上新闻由袁成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国联通子公司恐危及美国国安，被 FCC 撤销营运权，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月28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国联通子公司恐危及美国国安，被 FCC 撤销营运权。
40国发现隐形 Omicron， 美国多州至少近百例。
美国南部边境逮捕非法移民将再创新高。
美国防长将会晤军企 CEO， 加快研发高超音速武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四，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与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在洪都拉斯首位女总统卡斯特罗的就职典礼上进行了短暂的交谈，这是一次罕见的会面，被外界视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在洪都拉斯当选总统西奥马拉·卡斯特罗于周四宣誓就职，成为该国第一位女总统，而赖清德与贺锦丽同坐在第一排，中间隔了哥斯达黎加总统与西班牙国王。据一位白宫官员称，在周四的就职典礼上，贺锦丽与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以及哥斯达黎加总统、伯利兹总理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副总统等政要在一起的时候，向赖清德表达了问候。据路透社报道，贺锦丽表示，他在洪都拉斯与赖清德就中美洲的共同利益以及美国政府遏制移民的根源性战略上进行了交谈。他补充说，赖清德副总统走上前来向他介绍了自己。他向记者透露，我们进行的短暂对话实际上是关于该地区共同利益，而且显然台湾对我们的根源性战略很感兴趣。
下周四，美国防长奥斯汀将召集近10家美国国防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讨论高超音速武器的技术发展，以帮助美国在竞争中维持领先。据美国军事网站防务一号报道，有5名知情人士透露说，由于中共、俄罗斯等竞争对手在近几个月显示出一些重大的进展，这次会议旨在强调美国发展高超音速武器的紧迫性。由于五角大楼没有公开宣布，他们都以匿名方式发言。据了解，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将主持这次虚拟会议，负责监督高超音速武器开发的国防部副部长徐若冰预计也会出席。国防部发言人埃里克·帕洪在一封电邮声明中证实了这场会议。他对防务一号表示，即将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一系列议题，从系统工程概念到制造业劳动力等，而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在会议上进行简短的框架性发言。
据拜登政府周四表示，华府已经敦促北京改变对美国外交官进行隔离和检测的要求。此前有消息称，美国驻华外交官因为无法忍受中共的检测和隔离规则而申请撤离。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周四对记者说，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担心中方的检疫和检测政策与外交特权和豁免权背道而驰。我们也推荐了一系列我们认为符合 COVID-19 的防疫措施，并同时符合国际外交规范的合理选择。目前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不到2周的时间，中共当局正在加紧实施所谓的清零政策，引发了国内百姓的抗议和国外舆论的差评。路透社、CNN 和中共外宣媒体分别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驻华大使馆本周已向华盛顿请求授权离境，允许外交官及其家人离开现有职位，直到能安全返回。
路透社周四引述2名熟悉美国政府想法的知情人士消息说，白宫正在考虑延长川普时期的太阳能板进口关税，但是会做出一些调整，以使国内安装商更加容易获得外国的供应。消息人士称，正在考虑的关税计划将排除双面太阳能板的进口限制，并将在关税生效前把可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数量增加1倍，达到每年5000兆瓦。双面太阳能板对扩大美国公共太阳能项目非常重要。为了保护美国的太阳能制造业，促进产业回流，川普政府从2018年开始对太阳能板课征4年的进口关税，首年的税率是 30%， 最后一年降至 15%。 这些措施将在今年2月份到期。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去年12月建议总统拜登应延长对进口太阳能板的关税，同时逐年调降0.25%税率。拜登政府此前向国际贸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显示，在太阳能关税方面，拜登的立场与川普相一致。
拜登总统周四下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就乌克兰边境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进行了交谈，这是两位领导人本月以来的第二次通话，正值拜登政府及其北约盟友为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做准备之际。白宫在周四的声明中说，拜登总统重申，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 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随时准备做出果断回应。他还强调了美国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拜登指出，美国在过去一年里向乌克兰提供了5亿多美元的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并正在探讨提供更多的宏观经济支持，以帮助乌克兰在俄罗斯重兵压境的情况下发展经济。拜登明确表示，尽管美国大使馆人员的家属已经离开乌克兰，但驻基辅大使馆仍然开放并正在全面运作。
据美国国土安全部两名官员周四表示，边境执法人员正在准备迎来非法移民越境高峰，预计在今年春季，他们每天将逮捕多达9000名非法越境者，这个数字将远远高于2021年的峰值水平，并可能会在中期选举前给民主党政府带来麻烦。其中一名国土安全部的官员说，这个数字代表了最坏情况。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内部规划，两个人都被要求匿名。美国总统拜登领导的政府在去年9月30号结束的一个财政年度里，在边境逮捕了170万人，这个数字已经打破了记录。根据政府统计数据，在2021年七月份，去年一年中增长最快的月份，平均每天逮捕6500名非法越境者，这个逮捕数量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其中包括许多重复越境者。被逮捕者的巨大数量导致无人陪伴的越境儿童不得不在拥挤的边境巡逻站里滞留。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国联通子公司恐危及美国国安，被 FCC 撤销运营权，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欧盟委员会周四宣布，脸书母公司 Meta 旗下的即时通信应用 WhatsApp 必须在一个月内澄清其服务条款和隐私政策最近发生的一些变化，以确保符合欧盟的消费者保护法。欧盟司法专员雷恩戴尔在一份声明中称， WhatsApp 必须要确保用户了解他们同意了什么，以及他们的个人数据是如何被使用的，例如在哪些地方与商业伙伴共享这些数据。 WhatsApp 必须在2月底之前向我们做出具体的承诺，说明将如何解决我们关注的问题。去年9月份，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对 WhatsApp 处以创纪录的2.25亿欧元的罚款，原因是在分享个人数据方面不够透明。
苹果 CEO 库克周四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该公司从元宇宙中看到了巨大潜力，他还将此与他们目前的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项目联系起来，并表示正在进行相应投资。元宇宙指的是一个未来的概念，人们届时可以借助虚拟现实头显来进行工作、参加活动、开展社交。 Meta 已经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早期尝试。库克提到，增强现实应用并不令人奇怪，自从在 iPad Pro 和 iPhone 12 Pro 中增加激光雷达模块之后，该公司一直在推广主流的增强现实体验。有传言称，苹果计划在2022年发布一款虚拟现实头显，这种设备可以让人们与元宇宙进行互动，但也有传言称这个词在苹果内部遭到禁止。
一项名为 Vital 的大型临床试验调查了每日服用维生素 D 和 Omega 3的影响。最新的数据表明，这些补充剂可能会降低患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风险。这项最新的实验数据分析研究了5年试验期间新诊断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出现情况。实验中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类风湿关节炎、多发性肌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银屑病和炎症性肠病。在5年的随访中，这项实验发现，与服用安慰剂的人相比，那些单独服用维生素 D 或者与同时服用维生素 D 和 Omega 3的人显示出较低的自身免疫疾病的发生率。安慰剂组和单独服用 Omega 3人之间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生率几乎是没有任何差异。这表明检测到的好处是由于维生素 D 的补充。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卫生官员都在密切关注 Omicron 变体的亚变种，它比 Omicron 更隐蔽。这种变体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至少40个国家和地区发现，美国多个州已经至少发现近百病例。请听报道。
在美国，至少在北卡、康州、加州、新墨西哥州、德州和华盛顿州发现了隐形的 Omicron 病例，在美加及欧非中美南州都报告了 Omicron BA2 的病例，该变体的新版本为 BA2， 而最初的 Omicron 是 BA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可信来源， BA2 亚变体在一些突变上与 BA1 不同，包括刺突蛋白。虽然它在 PCR 测试中显示为阳性，但它并不能立即被识别为 Omicron 变体。德州病理学家韦斯利·朗说，不要以为隐形 Omicron 意味着我们无法检测到它，我们所有的 PCR 测试仍然可以检测到它。根据美联社报道，这种被科学家称为 BA2 的冠状病毒版本被广泛认为比 Omicron 的原始版本更隐秘，一些科学家担心它可能更具传染性，但目前对这种隐形变体的了解不多。自11月中旬以来，已有30多个国家向疫情全球反应和监测系统上传了近15000条 BA2 基因序列。截至25号上午，这些病例中有96例来自美国，但目前还没有看到它在美国开始流行。目前 BA1 和 BA2 被认为是属于 Omicron 系列的，但如果它被认为是全球重要的关注变体，可用希腊字母来命名。丹麦科学家的初步分析表明，与最初的 Omicron 相比， BA2 的住院率并没有差异，但仍在研究这个版本的传染性以及目前的疫苗对抗它的效果如何。世界卫生组织总体上将 Omicron 归类为一个令人担忧的变体，这是世卫对冠状病毒突变体的等级最严重的命名，但世卫没有单独给 BA2 命名。鉴于 BA2 在某些国家的出现，世卫表示应该优先考虑对 BA2 的调查。与此同时，英国卫生安全局已将 BA2 指定为正在调查的变体，理由是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发现的数量不断增加。尽管如此，最初版本的 Omicron 仍然在英国占主导地位。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基于国安疑虑，周四以压倒性的票数决定撤销中国联通美国子公司在美国营运的授权，以保护美国电信基础设施免受潜在安全威胁。请听报道。
FCC 周四以4-0的投票结果决定撤销大约20年前授予中国联通在美国运营的授权，这是美国监管机构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禁止中国电信业者进入美国的最新举措。这项命令要求中国联通美洲公司在命令公布后的60天内结束美国境内的洲际和国际电信服务。FCC 最新声明中提到，根据 FCC 的公共利益分析和全面调查，委员会认为中国联通美洲公司保留它的第214条授权已经不再符合当前和未来的公共利益、便利性和必要性。 FCC 表示，中国联通美洲公司归根结底是由中共政府拥有和控制的。 FCC 主席罗森沃塞尔说，自从授权这家公司在美国提供服务后，国安环境已经改变，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国有电信业者会对美国电信网络安全构成实际的威胁。他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国营运营商对美国电信网络安全构成真正的威胁，而且人们对此越来越担忧。 FCC 已经对中国运营商太平洋网络及其全资子公司信通电话 Comnet 启动类似的撤销程序。罗森沃塞尔指出，去年 FCC 公布了史上第一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无法接受风险的电信设备和服务清单。这个月他已经向商务部、联邦调查局、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和其他机关联系更新清单。FCC 委员斯塔克斯则说，中国联通仍然可以继续向美国消费者提供数据中心服务。他说， FCC 和国会应当研究这项议题，以确认是否需要扩大 FCC 的职权来处理数据中心构成的安全疑虑。去年10月 FCC 也同样以国安疑虑为由，撤销另一家中国国营业者中国电信在美国子公司的营运执照。美国政府前年4月指控中国电信针对超过400万在美华人的移动电话进行监控，之后有几家中国电信业者也被点名。以上新闻由袁成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周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